预伯记第三章，希伯来书第四章，题目是不求死，信从主话，靠主进安息。不求死，信从主话，靠主进安息。今天约伯记第三章给我们看到约伯啊，在全身长毒疮极度的痛苦中，他今天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这是求死胜于求生，甚至恐惧哀哼不得安息。今天约伯的遭遇是不得安息。约伯为什么今天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呢？我想和前一章那三个朋友，真是好朋友，七天七夜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哭，所以人的爱会引起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怜自爱，自怜自爱用环境，人家在哭你也就更哭得厉害一点，人家说你可怜你就觉得自己更可怜，所以约伯今天是落在一种自怜自爱的一种绝望的一种痛苦当中。他最需要什么？最需要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中心就是竭力静安息，竭力静安息啊！这一章的主题就是竭力静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它重点告诉我们的那个安息，不是仅仅是那一个神创造的安息，也不仅仅是也绝对不是以色列进了迦南那个安息，因为以色列进了迦南，那是属世的一个属地上的一个迦南美地，他们实际并没有真的安息，没有真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讲到基督他比约书亚更美这一章，因为第三章是基督比摩西更美，第四章是比约书亚。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但是没有真正的带领他们进入安息。约书亚不过是基督的预表，摩西也好约书亚都不过是预表，他不可能带领他们进入真的安息。什么是进入真的安息？那就是在第九节以后告诉我们，神今天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另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是生命的安息，灵里的安息，也可以说代表救恩的安息。你不管什么遭遇，随时随地他都给每一位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你信从他的话，他就给你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中心节，请大家念一遍，十一节，中心节是十一节，请念。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个安息是那安息，那安息就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求死，那边是进安息。约伯最需要的不是人的安慰，不是朋友在旁边哭，乃是需要进入神预备的那个安息，是灵力的安息，竭力的要进入那安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主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享安息，今天最要紧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蒙光照，得洁净，信从主的话，真正跟主联合，那你就能够享受这个安息。好，现在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一面是不求死，一面是敬安息，也可以说一面是不埋怨。约伯今天一开口就是满口的埋怨，满口的埋怨。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埋怨，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的第四章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大祭司，我们就要赤定所承认的道，赤定道，要赤定。为什么埋怨呢？约伯在这一章圣经，此时此刻的约伯啊，守不住了那个纯正，前面两章的都守得住，所以神也让我们，就是让约伯也看见自己是什么样，不靠恩典啊，神不怜悯，你就是守不住，也就是叫约伯没可夸，不然的话约伯好有可夸呀。上帝都在撒旦面前指着他夸口，约伯自己心里想，你看看我就是得胜，真的能够守住纯正。但今天第三章约伯守不住了，所以两边相对，不埋怨，赤守道，我们要守住， 的意思。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整卷书的中心就是勉励受苦中的圣徒，勉励安慰受苦中的圣徒，能够信从主的话，竭力进入安息。好，现在我们看分段。今天是五节第三节，分五小段。我们第一段是这边的十八节，那边呢一到这边一到十八，那边一到十一，就是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段，题目是不求死，信从主话，竭力进安息。不求死，信从主话，竭力进安息。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那么约伯，我们看看约伯在这一章分一开始约伯就开口咒诅生日，前两章约伯没有一口犯罪，约伯没有妄评神，对神对人都没有，甚至妻子挑动他，他都来责备妻子。约伯实在是纯正了，守住了纯正，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约伯今天受不了了，所以一个人一受不了了，怎么样，就开口咒诅自己。他没有对神，但是他开始说先咒诅自己的生日。实际这个咒诅自己生日，实际这里面的意思还是在怨天尤人呢、对神对人都不满意。为什么叫我生，最好叫我死？为什么让我这个胎还活着？为什么叫我还落地？为什么还让我活着？所以约伯一句话，他求死胜过求生。所以一个人到最痛苦，所以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约伯痛苦到什么地方，痛苦的真是的，这个死了还不如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真是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才这样咒诅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主权，生命气息是神赐给的，你有权利咒诅自己，你能死吗？其实呢，我们老旧人很矛盾的，求死，实际上是他太恐怖了，哎呀，恐怕说，所以后面叫恐怖领导，恐惧领导他，怕死，但是又求死，这就是人的矛盾，又怕死又求死，所以痛苦啊，还不如这个死了好，比活着惨。所以这一章圣经有11个愿，这愿什么？就我巴不得我这样才好。后面有7个为何，所以你现在整个圣经。这张圣经，这不是自我，我们一软弱了就活在旧的生命里了，活在旧人里面了，没有活在新人里面，所以才这样有11个愿。就愿我生的那一天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最好都不存在。愿那日就是我生的那一天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约伯的话说明约伯灵里的光景也是进入黑暗，没有光，所以他不愿有光，他不愿光，因为生下来才见光明嘛。你在母腹里面多黑暗呢，应该有光是好的，但是他不喜欢光，说明他灵里的光景已经进入黑暗，进入了黑暗，在死因中。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常常允许我们真是经过死因的诱惑，约伯就是如此，他今天真是经过死因的诱惑，所以他希望这个黑暗和死因能够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日食也是太阳，在一个时间里面整个黑暗了，太阳都没有光了，整个黑暗了都没有了，这就是约伯心灵里面的光景，他最需要的还是光，需要神的光来照他，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是这种消极的光景，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终的日子同乐，他没有快乐，在死因中哪有快乐呀？所以消极痛苦自爱自怜悲惨的光景，也不如月中的树木，生了个男孩子大家庆祝都来不及，他觉得这一天最好没有，因为那也没有生育期间也没有欢乐的生命，因为他太苦太痛苦了，不要有欢乐的生命。愿那咒诅的日子却能愿那咒诅日子却能惹动鹅鱼的咒诅那夜，那就是说鹅鱼是谁也惹不起的了， 但是呢，但愿有这么一个，其实是他这么想象的意思，有这么一个什么呀，水中的怪物吧，能够什么呀，能够把鹅鱼吞掉的那一个那个力量，能够咒诅这一夜，其实这一夜不存在。你说俄语也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约伯里面的这个老我吧。我们的老我像俄语一样，谁也不能惹动。但是呢，他今天太痛苦了，巴不得能够惹动这个俄语的来咒诅这一夜，使我不存在，咒诅这个日子。所以这张圣经咒诅咒诅，神是祝福我们。在以赛亚书第45章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45章啊，给我们看到。光暗都是神所造，平安灾难也都是出于神。今天神要我们今天要认识耶和华，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就是第7节，大家听我读以赛亚书45章第7节，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45章是最突出的一章，讲到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一共讲了11遍。以赛亚45章就是让人们要认识耶和华是神，他有主权。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约伯今天灵里的光景就是对神不够认识，不够认识，忘记了神是什么，是主宰一切的。我们的生命和气息是在他的手中，是他赐予我们生命气息，是何等宝贵。我们人生非常短暂，这一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他却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想约伯为什么这么苦咒诅生人，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受苦神有他的旨意，他不明白。一个人受苦中最痛苦的什么，就是你在受苦中你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你不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不明白神的爱，或者说他怀疑了神的爱。上帝，你真的爱我？你真的爱我让我这么苦啊？所以生不如死，怀疑神的旨意，怀疑神的爱，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爱。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出生啊，所以诗篇里大卫的诗篇，我尚未成形，我还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造我了，你都知道我的日子，你都给我数算了。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何等宝贵，而且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神就拣选了你我，不管是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生命。但约伯今天竟然痛苦的，哎呀，不要生命，不要生命，咒诅咒诅咒诅。第9节，因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黎明的光是最美的了。为什么呀？看来看去，看到黎明的光就表示黎明快要来到了，有黎明的星宿，但是太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所以又不里面。主就是我们的晨星，是我们灵异预言呢，晨星在我们心里就出现，主就是光，主的话也像晨星。我们的主他快要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但约伯现在完全失望了，完全失望了，因为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就是他逃避患难。他为什么求死？求死的原因是消极的想逃避，最好结束我的一生，那我也不至于这么疼，这个也不用用瓦片来刮身，我也不用这么哀哼，我受不了了。所以约伯不是积极来祷告神，不是积极来求告神，乃是消极的来逃避，来逃避。所以最好呢是啊，患难对我的眼睛隐藏，就是我不再见患难。也还有11节，我为何从11节开始就为何为何，很多的为何，有7个为何。这为何什么？11节他才讲理，他不敢直接对上帝说吧。11节这个话里面，这个意思里面还是在对神不满意，也对人不满意。所以他说，我为何不出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绝气呢？生死大权在谁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这你这直接也就等于上帝，为什么叫我活着？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有奶哺育我？那对母亲也不满意，对人间他也不满意，是对父母也都不满意，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但这个安睡是真的安息吗？不是。所以求死不是真正的安息，在这一段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心灵的安息。我呢，真是巴不得和地上那些个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者是与那些个曾经是有银子有金子装满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他这里面呢，一个就是说的，反正人早晚都死。你别看这些人又有权又有钱又有势力，他不是也死吗？所以我也死，我和他们一同呢就安息了。 其实这哪是恩师，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这是个有势力的人啊，他们是君王，他们是谋士，他们是王子，你看多尊贵多有钱，但是转眼不是成功吗？这是转眼成功，所以地上的一切我们今天不要羡慕。约伯今天落的一切都归于无有，虽然他也不是君王，他也不是王子，但是约伯曾经是有王子的风度，有王子的尊荣，这个后面你看三十几章就看到了，他也自称他是有王子的尊荣，但是转眼不都过去了。他就想想今天你活的一天就应该怎么珍惜主所给的一天，苦难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人不知道神的旨意实在最痛苦，最痛苦。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有这么宝贝的圣经，使我们在苦难中，你读主的话你就明白，哦，这个受苦是因为什么原因，谁有他的美意，谁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是吧？所以底下他说第十六节，或想迎而为险，不到气而落，他的而落的胎归我。他羡慕什么？羡慕那个不到就是小产的那个婴儿，那个胎还不到气呢，就落到黑暗里面，就归于无有了。如同未见光的婴孩，最好我像那个孩子一样，虽然也有了我了，但是我就没有见光，就此就怎么消失在人间了，就消失就没有了。你看看他羡慕的是这些，在那里恶人只需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到十八节为止，你看看说明什么？约伯心里面是受搅扰，约伯心里面是有督工的瑕疵。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老我，还有环境和我们自我，常常就是我们的督工在瑕疵。什么叫瑕疵？不得自由，不得释放。所以这个安息的里面的意思包括自由释放，因为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完全释放。但约伯里面是怎么样？他说在那里，他说我羡慕的，也就是说他羡慕的是死亡，意思说在坟墓里面，在那里，在死亡的那个地方，那么恶人也只需搅扰了，省了一天的这些个恶人怎么样的怎么样去苦害别人，叫人受苦，恶人也只需的搅扰。谁是恶人呢？约伯里面的光景受到自我的搅扰，心里面痛苦，这不受搅扰吗？里面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不幸，充满了怀疑，充满了悲观，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绝望，那你这个就是恶人的搅扰，所以心里面受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约伯是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是个困乏的人，也好像什么呀，像一个故宫一样受到督工的辖制，所以他说我不得安逸，我不得什么，不得安息，没有啊，也可以说只要在那里，那我就想安息了。实际约伯在这一段里面，他有没有找到安息？他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他没有在灵里找到，他没有仰望神，抬起头来思想神的爱，神的旨意，没有，所以他就找不到安息，所以他才说这个话。他巴不得找到安息，他也巴不得困苦的能够得安息，但是他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发，在埋怨，他在这个咒诅自己。他想我宁可捡什么？捡死不捡生。这就约伯的灵力光点，你想想多痛苦啊，是不是？希望被囚的人同得安息，也就是说约伯现在把自己囚在里面了，囚在一个什么呀？好像一个不能释放的一个小监牢里面一样。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当你不仰望主的时候，我们真像囚犯一样，这么痛苦。四面无助，是吧？因为你没有抬起头来嘛，四面无助。你说这个囚犯什么意思？这个囚字就是整个一个四面的框框，里面一个小小的人，你就躲在里面嘛，你出也出不来。现在就约伯的光景，心灵里面不得释放，不得自由，不得释放，痛苦，痛苦。那对照这点，我们现在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请大家翻过来，第四章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神赐给我们那个进入安息的应许。第一节到四节就是我们怎么样得的这个应许，就是要用信心和畏惧的心来得到这个进入安息的应许。所以开头说我们要畏惧，要当畏惧，畏惧是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底下又讲的信心的要紧，你没有信心，你得到了，你也听了福音了，你也有这个道，但是你没有信心跟你所听的道调和，你还是没得到这个应许，因为这个应许就来自主的道，来自福音， 节到三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允许，这多宝贵！这个允许从旧约就允许我们，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就这一位基督，他要成为我们掌权者，他是为女子所生，要真正给我们得来，是吧？在新约里允许太多了，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你劳苦担着的，你可以到我的面前来，这就是安息的允许。既然已经给我们留下这个允许，所以下面你就当畏惧。什么是畏惧？就是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啊，不是马马虎虎。这个畏惧的意思是非常看重这个允许。一个人不畏惧，就是根本没看重。讲给你听，圣经写上，天天我们读，但是好像得到，也好像没有得到，根本没有得到，因为不畏惧。这畏惧就要十分的看重，十分的看重。免得什么呢？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个第一节，这不是约伯的光景吗？约伯就是灵性似乎是赶不上了，什么原因？两非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一节对一节啊，这边是蒙赐安息的允许，但是那边约伯是陷入什么光景？是啊，陷入了自怜自爱中，所以有允许对他好像无所谓了，是吧？他陷到什么？他陷在自怜自爱中，所以现在应该仰望这一个神赐给的这个允许，你应该得到。一面是，这面是应当恐惧战惊，或者说十分的看重主这个允许，应该战惊的看重允许。对着那面什么约伯，本来一直一张二张赤手他所存着，现在呢叫做不能赤手存着。为什么不能赤手？不够战惊了，不够战惊了。一个人恐惧战惊了，能够在最痛苦的时候，你不能战惊还要战惊。像我们的肢体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说主啊，我靠你恩典，你给我力量，我最痛苦我还要祷告，我还要读经，还要为万人守望。那你在不能当中你还要这样做，这个是最更宝贵的。所以那边就越不不能赤手存证，所以这边就应当战惊，应当什么恐惧战惊，来看重主这个话语。所以这边是似乎是赶不上了，为什么不能安息？所以似乎赶不上了。既然前面有以安息的允许，为什么这里说或者有人免得有人怎么样？似乎赶不上，就因为不能安息，所以似乎赶不上了。对着那面就是约伯，只看眼前，只看眼前，当然就不能安息。所以因痛苦咒诅生日，所以似乎赶不上。为什么说似乎赶？什么时候我们咒诅自己？哎呀，我命不好，我还不如死了，唉声叹气啊、自怨自诉自造，这不就是咒诅自己的光景吗？所以常常有人说我命不好、还不如死了好、其实这也就是变相的在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你灵性的光景也就是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约伯的光景什么？这边似乎赶不上了，那边约伯就是灵性开了倒车，那真是灵性看得到彻，所以因痛苦而咒诅生日。你什么时候咒诅自己？你就是什么灵性开倒车了。所以这边就是似乎赶不上了。再看二节，对着那边是两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个他们是谁？就是似乎赶不上的这些人。为什么听了福音这个道和无异呢？也告诉你原因了，因为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心与道调和，对着那边就是约伯的光景。约伯前两章还有信心，到这个说一到一个主遭遇当中，他对主怀疑了，信心没有了，所以那边就是没有信心面对苦难，就约伯这边是没有信心与道调和。所以一个人有信心和没信心真是不一样，你有信心能够面对苦难，你没有信心你就逃避苦难。这边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与道调和，那你白念了。所以这边是主道与己无益，所以这样连主的道和自己有关系吗？没有一点益处，无益。那边就约伯消极逃避苦痛苦，消极逃避苦难。一个人消极悲观逃避苦难的光景，对着这边也就是主的道白听了，与己无益。听了很多，写了很多，抄了很多，磁带也听了不少，没有用的。为什么？里面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来面对。那你 国啊，你咒诅生命，你忘记了，生命气息是在谁？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对着这个就已经领受了福音。你既然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包括他赐给我们的安息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第一节所指的这个安息的应许，就是指的第九节以后的那个主所允许给我们那个另一个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指的外面的安息啊，像法利赛人守安息日的安息，是指的他允许我们的那个安息。是不然的话，你白领受了，也可以说白白领受福音。这边是白白领受福音，那边就是不知道生命气息在于神，那就像约伯的光景一样，是吧？这就是第二节。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对着你们也是两节啊，四五两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前头是不相信，所以白听到，没有与道调和。现在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你就能进入安息，但是引号里面的是指着以色列的光景。以色列是神向他们发怒，神是不轻易向人发怒。神为什么向人发怒？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底下一句，其实造物之功从创始以来已经成全了。那这个就告诉你，从第三节后半句告诉我们，就开始从三节，可以说呀，从三节开始啊，到第十节，整个阶段里，这里有几种安息的意义。一种是什么呢？这里说就是创始以来已经完成了，就表示说是创造的安息。连着第四节你更清楚了。那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说明第一个安息有几种安息嘛？第一种安息什么？就是创造的安息，也就是十条诫里神让以色列守的那个安息。因为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了，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你们也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你要关心你的儿女，你的仆婢牛羊牲畜都要让他们享受安息，这个也是神的美意，是吧？这是第一个创造的安息，所以说他们断不可进安息，因为他们没有信，不信呢，你不信当然你不能进安息。所以这个三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三节对那边四节到五节，这边不信不能安息，对着那边就是灵里经过死荫，约伯呀，约伯在死荫当中的时候，他就是不信了，没有信心，所以不能安息。所以今天有很多肢体他们在死荫的幽谷非常痛苦，你再不信那你当然不能进安息。这边是什么呢？无信心进入什么信的人才能进安息，那边就是约伯无信心进入黑暗，那边约伯讲的最好是死荫黑暗临到他，就是使他这个胎也不见天日就完了。所以那边就没有信心你进入黑暗，这边有信心你进入安息，信的人进入安息。所以他说我们已经信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如果你现在你信，你无论什么环境都信，那你就有安息，有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遭遇都是神安排的，都是神许可的，是吧？那边没有信心当然进不能进安息。一面也可以说这边神完成创造之功，神完成了创造之功，对着那边神开始造就约伯，只要在约伯身上也要做什么神重新再造的工作，那边是神开始来造就约伯，这边是神已经完成了那个创造的功。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讲，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所创造的，你是我所建造的，我所造成的，就表示神不但创造我们的四肢百体，他还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旧生命改变。所以那么约伯开始受造就，这边是神完成了他创造之功，这是第三节。还有这边是悖逆不信惹神怒，所以这个引号里面为什么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安息，惹神怒，因为悖逆不信，是吧？还是第三节啊，悖逆不信惹神怒。对着那边约伯呢，约伯本来让神最满意了，现在呢可以说是不明神旨伤神心，又不说是伤神心了。这样的咒诅你都不明白上帝的爱，神有时候给我们的那个祝福是什么？是变相的祝福，是化妆的赐福，人就不要了。所以就是说不明白神旨意是伤神的心，那么悖逆不信是惹神怒，惹神怒。现在看第四节， 第四届对第六届，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啊，所以这是第七天神歇了功，所以神也要我们和他一同安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里也特别提到，死求死不求生，死胜过一生啊，但是死亡非真安息，这个你只有与主同享安息。第五节第七到八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这就是第二种安息。第一种安息是我们知道的，前面就是创造的安息，现在第二种安息是什么，就进入迦南的安息。以色列人
六十万壮丁
除了加勒约书亚都没有进迦南，这一批人为什么没有进迦南，就是没有进入安息，就因为不信了悖逆啊，所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不能进去啊，对着那边就是如鹅鱼啊，难制服啊，这个约伯里面有老我，你知道吗，今天圣经开始约伯老我，今天就有十四个老我，我们也可以数数我们自己，我们算算我们有多少老我，这个不信的恶性就是老我啊，怨天尤人，埋怨环境啊，最好早死早好啊，如同鹅鱼难制服，所以这边断不可进入安息啊，这边是没有安息，那边是没有欢乐啊，他希望他死他生的那天没有欢乐，那你就是没有安息。这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那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进迦南没有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信从，听见福音他们还是没有进去，这福音就是好消息嘛，神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神的允许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允许是允许，你没有进去，为什么没进去，因为不信，两边相对，不信从啊，这里特别的不信从不得进去。什么叫信从？不信从的意思就是既不信也不听从，这不信从，不信不听，这就是以色列不能进迦南的原因。圣经上多次讲到，一直到约书亚记第五章还讲到，为什么第一批受过隔离反倒倒闭矿也不能进迦南，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不信，不信从，这两边相对，不信从不得进去。那边就是只见患难不见光，主的话就是光，他不见光，他只见患难啊。所以这边必尽安息，主的允许是叫我们必尽安息，那边是面对患难，一面是听而不信，那边就是逃避患难。约伯的光景现在是什么？表面看他痛苦啊，他求死，实际也是听而不信。主的道也在他里面，但是呢他听而不信了，对主怀疑了，所以就怎么逃避患难，所以一面是逃避患难，一面是听而不信。再看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这在大卫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那就是后来在大卫的书上又引证这个话，那这个话当然就不是指着以色列，就指着后来的人，就是我们后来呢应该因着前面以色列的悖逆不能进迦南而受警戒，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所以这个今日很要紧，今日听话不可硬心，那是指着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后世人读了圣经也应该这样，今天我们大家不要再硬心，也可以说过去我们都在硬心，今日听话不可硬心，对着那边就是约伯开始为何为何，那边就是心里刚硬为何为何，为什么他写说这么多为何，心里刚硬呢，他里面也有个硬心，心里刚硬为何为何啊？那边是约伯还是第七节，那边什么一味求死，这边就是轻忽神言，听了他的话，你对他的话你不要轻忽，我们什么时候求死，我们老丈人也求死啊！啊，最好躲开这个环境，我要走我要走啊！你也是个消极的，逃避神旨逃避苦难啊，那你就轻忽神言，轻忽了神言。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是对十二十三，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所以到八节为止，到八节为止告诉你，这就是几种安息，这几种安息都不能带领人真正的安息，一种是创造的安息，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进迦南的安息，所以为什么说约书亚也不能，所以这章圣经就告诉我们的，既然主允许我们安息，但是告诉我们约书亚并没有真的带领以色列安息，所以就基督他超过了约书亚， 基督是真正带领我们到那一个属灵的牛奶与蜜之地，代表把我们带到灵里的丰盛，基督里的丰盛里面，那是真正的享安息。所以第八节说，若是约瑟已经叫他们享安息，后来就不用再提别的日子了，就不用再提了。刚才第七节其实已经暗示了又限定一日，第七节实际已经暗示了，就在大卫的灵里已经在书上已经提到了啊，就是另外一天，另外一个日子。这另外一个日子，也就后来我们等一下从第九节看就知道了，就是另一个安息日，不是原来神定的在十条诫里定的那一个安息日啊。所以第八节啊，我们两杯相对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属地迦南非征安息，你不是到某某地方你到安息。所以有人说我要到加州去，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安息，那不一定。你最要紧，你要进到灵里的安息，而不是进入迦南的安息。这就是一种安息，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安息。属地迦南非常安息，对他那边就是约伯，怨天尤人，不得安息。为何你们接我？为什么叫我活着？意思说收生婆大概也不对了，是不是？这母亲为什么还有奶来乳养我？这不怨天尤人吗？怨天尤人不得安息，这个属地的迦南也非常安息。这两边相对，也可以说那边约伯是满口埋怨，满口埋怨啊。这边呢就是无真安息，没有真的安息。好，现在看第九节，从第九节开始就是另一段了，这一段就是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基督所给我们的安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你不管犹太人是外邦，你只要信靠他，你接受主的宝血，你信靠他，你在他里面就得到。所以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谁是神的子民？信靠他的，基督所买赎的，用他的重价买赎的，都是他的子民，就是为我们预备这个安息。所以两边相对啊，第九节对十四十五两节，神预备另一安息。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啊，如果没有这个安息，你说你我外邦人，我们永远不能进入安息，是不是？连以色列十条诫都守不住，不要说我们了。所以神预备另一个安息，对着那面是呢，那面是约伯自寻另一个安息。约伯的安息是什么？就是死，叫他自寻另一个安息，他也有一个安息，老旧人的安息，老我的安息，消极悲观的安息，死了拉倒，这个是神预备一个安息。这就是第九节。还有那么是有钱有势转眼成空，所以我们也不要羡慕。约伯是意思我跟这些个君王谋士王子都一同安息了，有钱有势转眼成空。约伯老旧人的意思里面也包含着，你别看你们是君王是谋士是王子，我也不比你们差，是吧？因为他很有尊荣，他东方为至大，是吧？所以有一天我跟你们一块享安息了。对着这边什么？那么有钱有势转眼成功，对着这边为子民存留真安息，这是主为我们预备为子民存留那是真安息，你再加个真字。再看第十节，十节对十六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就告诉你怎样进入安息，你要进入安息吗？你要歇了自己的功，这就是第十节的意思。什么叫歇了自己的功？就你不要再努力挣扎，你不要再自己去追求，自己去自寻出路，自找出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今天神要所要用的人也是真正在他里面安息，不是我做工，乃是主在做工。那你要完全放下自己，你又是人手，又是人工，又是血气，又是热心，主说你做工，我不做工，是吧？所以我们常常经历到神所要的功能，神要让他们真正进入安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歇己功进安息，对着那边是约伯，那边是什么？消极挣扎求死，真是挣扎呀！约伯好苦啊！所以约伯，你今天你一失去信心，你的日子好苦啊！真是度日如年一样啊！消极挣扎求死，这边歇己功进入安息。等下再看十一点，所以我们务要进入那竭力的安息。所以十一节就是一个总结，有几种安息，我们要进入那安息。所以十一节告诉你哪个安息是你我要进入的，就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灵里的安息、生命的安息、救恩的安息。 而且这里也包括永远的安息，将来我们到回到天家，那是永远的安息。你要竭力的进入。什么叫竭力的进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得得到。你要努力，要安息还要努力，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你要努力的进窄门，努力的遵守主的道，那你就安息。再看指一种安息，马太福音11:12，耶稣亲自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要努力，竭力就是努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约伯现在灵性就是跌倒了，是不是？约伯跌倒了，我们灵性常常，你外面没跌倒，里面跌倒了。所以11对17、18两节，11对17、18两节，这边因不信从跌倒，那面就是受到恶人搅扰，外面没有恶人，里面有恶人，受到恶人的搅扰，所以约伯没有安息。这边竭力进入那安息，对着那面去，不再困乏被辖制。他不是困乏的人吗？也可以说，可以对两个意思啊。竭力进入安息是什么意思？对着那面去，就不再被囚如罪奴。什么叫被囚啊？耶稣说，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罪恶的奴，就是奴仆。犯罪就是奴仆，罪的奴仆。我们常常是老旧人的奴仆，是罪的奴仆。所以不再被囚如罪奴，那你怎么办？你就要竭力进入那安息，那安息。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进安息，也告诉我们你怎样进安息。那你要放下自己的功，你要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设想，谋求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挣扎都要放下。那我们信从他，我们就想安息。现在请看第二段19-26，那面是12-16，两边相对的题目是赤定主道不哀哼，主前得连续。赤定主道不哀哼，主前得连续。我们看啊，这边就是从第19开始，所以他接着说，意思说在那个地方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他特别讲的辖制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太痛苦了。我现在生活在这里，我是受辖制，被疾病辖制，被病魔辖制，被这个毒疮辖制，他好痛苦。所以到了那里呢，他都在那里，不管大人小孩啊，奴仆脱离了主人的辖制。所以约伯今天也是这样，没有真正的脱离。怎么我们就能够脱离主人的辖制呢？加拉太5:1，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我们不再受奴仆的辖制。基督释放了我们，罗马书8章也告诉我们，是生命圣灵的力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不要再受辖制。我们常常是心我和老我在征战，我们也是在受辖制。第20节说，患难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们。约伯厌恶光和生命。什么是光？神就是光。什么是光？主的真理就是光，他真理的光，主的话就是光。他厌恶生命，所以他喜欢死，他求死。主就是生命，他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叫我们跟他联合，听他的话，你在他有生命。他却是厌恶这个，所以他为何为什么有光，为什么有生命呢？赐给他们，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所以约伯讲他们实际就是讲他自己，讲的有些人是这样，实际他也列在其中。他苦到一个地步，他切望死却不得死。是啊，他现在还是一口气还在那里残喘呢，他苟延残喘，天天躺在灰中，是够苦的。约伯是的，但你不应该切望死啊，你要求主给你力量能够得胜啊。他不是这样，求死甚至求死胜过隐藏的珍宝。我们大家讲什么是隐藏珍宝？主的话是隐藏的玛拿，玛拿就是像珍珠这么宝贝。在出埃及就特别告诉我们，民数记也提到主的话是玛拿一样的宝贝，是隐藏的玛拿。启示录告诉我们，得胜的人才给你隐藏的玛拿，就是说隐藏的奥秘，隐藏的奥秘。圣经有很多隐藏的奥秘，不是你随便就能够得到的，你必须真正的救人死透，跟主联合净身的寻求，你才能够得到。但约伯今天他求死胜过求隐藏的珍宝，就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要死。 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他以什么为快乐？以死为乐，以坟墓为快乐。人的道路竟然遮隐，意思说我都行不通了，我现在简直没有路可走。神又把他视为困为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意思说最好连一点光都没有，那么我就等于死了。现在好像还有点光，其实也就是神借着苦难不断的光照约伯。你说有光吗？我们实际没有，没有光，但常常神的话不断的责备，让我们在苦难中，在这个像约伯这样在遭遇当中，让我们认识自己。但是一个人在活在救人里面，就是拒绝不要，最好没有，最好没有。底下就是讲到他自身眼前的痛苦，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还没吃呢就叹息，意思说吃一口饭都这么艰难，这个真是只有亲身经历才能够体会，简直都不能吃饭。一个人呢，简直的就好像什么胃口也没有了嘛。一个人有病啊，浑身长毒疮，哪有胃口啊？还没吃呢就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整天就是在活在哀恨里面，好像没完没了，涌出如水，就是没完没了的在哀恨，在叹息。因为说恐惧的临到我身，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人最怕什么呀？我们最喜欢是健康，我们最喜欢是平安，最好不要有灾祸。灾祸临到人就一种恐怖，一种惧怕。这恐怖惧怕，也就是说我这样人可能是要死了，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又想死，实际还是愿意活着。所以恐怖啊，又恐惧又惧怕啊。最后一点，我不得安静，不得什么，不得安逸，就是一点什么，一点舒服都没有，不得安逸啊。人总是求一个能够清闲，能够舒服一点，没有，也不得平静啊，好像翻腾了海一样，不得平静，心里面翻腾了，外面没有，心里翻腾了，也不得安息啊，不知道在哪，一点都不能休息啊，昼夜的痛苦啊，却有患难来到。所以这几个我呀，我你们数数，十四个老我，约伯太痛苦了。这边你看看，哪有希望？所以希伯来书对约伯记实在太宝贵了。希伯来书就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大祭司，多么大的盼望啊！总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安息。那现在我们看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对那边十九、二十两节啊，大家看，十二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主给了我们安息，为什么这里又讲好像又转个弯，又讲到十二节呢？那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吗？你必须在主的道上竭力追求。真正进入安息的人的具体的方法就离不开你要追求主的道。你不追求主的道，你就不能安息，因为主的真理、主的话语才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见到亮光，使我们才有安息，使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你才不至于糊里糊涂。而且借着道使你明白主的爱，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下面第十二节、十三节专门讲神的道的功用。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要得安息吗？你必须要经过主道的对付，经过道的对付，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安息，才能够。因为这个道是活泼的，表示它是有顽强的生命力，是活泼的，不是死的，不是让你读死书本的。主的道是活泼的，就是永活，是永存的，也是说它是有生命力的。第二，它的道是有功效的，是行之，是什么呀？这个可以说是可行的，行之有效的，是可行的。第三，而且呢，它的道是很厉害的。所以这英文是什么？是 sharp， 好厉害呀，厉害的比两人的剑还要快。这快不是快慢的快，这快什么意思？这厉害，这刀真快呀，是这个刀快慢的，不是快慢，乃是厉害，厉害。所以它英文是个 sharp 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刀，我们需要主刀在我们里面起到这样的作用，你真的想安息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想安息的原因，我们里面什么骨头里都有罪，骨髓里面都有思念主义，都是主不喜欢的，都是自夸自称这个老我个人的老旧人的一套东西。你还活在自我的里面，你真的不能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小轮子也这样，可憎的、不洁的、虚谎的都不能进入，不能进入那个圣城，也就是不能安息。那个圣城就是真正的安息，而且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安息，永远跟主在一起，跟主联合。所以 那你怎么能就这个道的功效？道的功效，所以我们要接受主的道，让它在我们里面真是看见有生命力，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我们都能够理解主的道是人人都通达，主的道是给我们里面有力量，是我们还有呢是有功效的，主的道能够扎人的心，主的道出于他的话是没有一切不带能力，是吧？主的道能够扎人的心，叫人悔改，叫人蒙恩，而且呢是两刃的利剑，那个刺透，利剑不是刺透吗？那个刺透我们的魂与灵，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多么败坏，都是旧人的一套，没有更新的啊，骨节骨髓的罪都出来了。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主，这几年呢，主给我来到海外，就是借着他的道，把我骨头里的东西，心里深处思念主义都照出来，不然我真的不认识自己，还以为自己为主大发热心，好不错呢。但是经过这样的这几年，这样的真是骨头骨节都给你照出，让你真正痛悔啊，看到自己是要灭亡了，所以真需要主化的这深入的照，刺入剖开什么意思？主的话不但刺入，而且给你解剖，给你解剖啊！我们学医的你都要解剖，就是这个意思。你这肠子肚子，你每一个道弯，你是什么光景？心肠肺腑都给你解剖。思念主义都给你辨明，辨明就是审判，就说他能够审判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主义都给你光照，所以多么厉害吧？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我们两边相对看啊，这边是主道是光是生命，那边呢越不拒绝光和生命，这边就是对这个道是吧？光和生命，主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光，我就是道，主就是生命。主说这个话，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是吧？所以主也是生命，主的话也是生命。那边拒绝，这边告诉你，你拒绝光和生命，光和生命就是主的道啊，主的道就是光和生命。这边真理使人自由，那边就不再为奴受辖制，不再为奴受辖。你怎么就不再为奴受辖呢？他以为死了就我就不再为奴了，我就不再受人的辖制。实际告诉你，对着这边，只有主的道使人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你，真理，你们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得自由。这个时候你就不再受辖制了，只有这样你才不受辖制。还有，这边是主的道使我们刺入剖灵魂深处，这边是刺入剖开灵魂深处，对着那边。就是约伯难中需要光和生命，他说不要，其实恰恰是他的需要。你说我们在难中需要什么？就需要光和生命，而这个光和生命对在这边，就是使得我们刺入抛开灵魂深处。而再看第十三节对那边二十一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这节真理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全知，他没一样不知道，被造的就是你我，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你还躲躲藏藏做什么呢？为什么受苦？神就要把约伯里面深处的老我都拉出来，不然的话约伯哪里会认识自己这么多老我？以后你去数数的大概几百个都不止啊！我们这里面如果细细的算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大上千的老我都有所以这就是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关系的主面前，这个在英文的意思就是万物在那个我们要交账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万物就全地的人，没有一个人将来我们交账的时候还是遮遮盖盖的，都要显露，比那个录音机比那个什么录像机还要厉害，都给你演出来，你不承认就你说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我们要爱慕生命的道，所以我们对主的道要爱慕，那边是求死胜珍宝，那边的珍宝对着这边还是道，因为十二十三节主要是讲这个道，因为这个道的作用让我们才看见万物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是隐藏的不是赤裸敞开的，所以那边求死胜珍宝，这边就爱慕生命的道，那边是以死来接受苦难，所以约伯这是可以说是叫什么？眼光太短浅了，以为死就能接受的一切。对着这边主前都赤裸敞开，你别忘记，你到主前你怎么交账？主前都赤裸敞开， 这就是十三节。我们现在看十四节，十四节以后另外一段，这一段呢是和五六七三章还连起来的，有关系的。应该说就是基督比旧约祭司更美。从这个四章的十四节开始啊，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五章六章七章为止，这几章有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美，更美，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呢，所有的祭司，你不管大祭司小祭司，都不能够跟我们的比类，就我们的主类相比。所以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担当我们。那接着里面就是约伯的需要啊，我们看一下啊，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吃定所承认的道。那这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吃定所承认的道，主的道你要吃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在考验试探面前常常守不住了嘛，对的，那边不就是约伯的需要吗？约伯在这个时候吃不能够吃定的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吃定主道为乐，那边是寻坟墓为快乐。那边约伯太糟糕了，他以什么为快乐？他寻找了坟墓，到了坟墓就最快乐了。一个人活着最怕死，他的现在是求死，而且以坟墓为快乐。所以到对的这边，你应该吃定主道为快乐。这面是我们要仰望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应该仰望尊荣的大祭司。对的，那面就是约伯以为道路隐藏被困，我的道路都被隐遮掩了啊！上帝四面都把我围住了，他以为是这样，他却不知道你四面围住了，天上有路啊！也仰望什么尊荣的大祭司啊，仰望尊荣的大祭司，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要看约伯这么讲，实际就是我们的自我的画像，我们心里面常常都有自言自语，都有这些，哎呀我没有路了，你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仰望这一位大祭司呢、我们常常就不会仰望，哎呀我要死了，哎呀我太苦了，我们常常是这样，以我为中心，告诉你有这么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为什么这么说？升入高天呢，就是他完全得胜。为什么升入高天呢？他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圣母高天他是天上的中宝，是我们的中宝啊，已经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了。十五节对那面就是二十四二十五两节，因为我们的大祭，为什么你要仰望他呢？因为这位大祭司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啊，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句话很要紧啊，为什么耶稣受试探？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为了搭住一切受试探的人啊，也是我的体恤担当。如果他没有尝的滋味，他怎么体恤担当？那我们可以说，上帝啊，耶稣啊，你上帝啊，你把耶稣留在天上，他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个苦。现在耶稣来到人间，人间一切的痛苦耶稣亲自体尝，是吧？所以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刚才十四节，我还落下一个小杠偶是什么呢？那面为何有光？这边告诉你，主道就是光，所以你要吃定啊。那面约伯说为何有光？为何是吧？为何有光？这边主道就是光。现在十五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能体恤担当软弱，主能体恤担当软弱。那面是哀哼叹息，恐惧临到。约伯说恐怖、惧怕、恐惧都临到我。又哀哼又叹息，还没吃饭呢，先叹息，吃不下去呀、没有胃口啊，所以这就是主能体恤担当软弱。还有这边主凡事胜试探，对着那边是陷入痛苦失败，那边是约伯陷入痛苦失败，这边告诉你主凡事胜什么呀？凡事胜试探，主是凡事胜过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而且呢也能够叫我们在失败中也能够起来，也能够得胜试探。主是试过，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更有资格来。如果他也犯了罪，那他也没有资格，是不是？哦，我软弱他也软弱啊，他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完全靠主得胜，他完全得胜，所以他今天能够担当，凡是啊受试探的人，主都能够体恤，都能够担当。最后一点，两位上对正好是一节对一节了，最后这边十六节，那边二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约伯就是没有来，你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什么叫来呀？你要仰望他，信靠他，你来祷告，你不是我在哀哼。这便是来到主前得连续，那便是约伯在患难中不得安息。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当然他得不到安息。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主赐恩助，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面就是约伯不得平静，又不得安息，又不得平静。所以我们看今天大讲论的中心是留意信从主话，除不义想安息。